年表现非常杰出，从早到晚哦，哪里来的耐力？哪里来的精神呢？你有，哎，从圣光来啊，有没有？众圣之光光照你的时候，哎，那是有那个光的源头，那个圣光，那个光永远不会减退的，神的光永远不会减退的，哎，而且来讲的话，有没有质量说降低？不会的，哎。但你必须要你的一生在那引导带领当中，随时支持他的能力。跟你们在座每一个人讲的话，为你们感谢主呢啊，支撑到最后，越后面越怎么样？你这样讲，你老是听得不高兴，越后面又怎么样了？越重要了。这你会越来越重要，你知道吗？今天主角是谁啊？我告诉你，今天主角不是老师，今天主角是谁啊？今天主角就是你，同意吗？你是今天的主角了。圣光神学院特别办这个特别来讲，不是为谁办的，不是为圣光办的，而是为你办的。而你今天能够抽空来这里参加，赞，哎，要不要跟朋友说你很赞啊？啊，那鼓励他一下，那脚还不要来，握手跟他握一下。哎，上帝要使用你，要祝福你呢。啊，记得上帝要使用平凡的人，他我们身上可以成就一些怎么样啦？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事情，我们所想的事情。最后呢，你放心，我们一定五点。让你走，所以你问大家啊，我还有什么事情吗？你不要管，你先把时间都完全忘掉。在神面前，我们一起在神面前还要算时间吗？我们一种暂时进入怎么样？暂时进入什么？我发音不标准的样子，我再讲一次。我们从暂时进入什么呢？永恒呢？哎，从地上进入怎么样？天上呢？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我相信神特别我们同在。我们接下来谈的是什么呢？以斯拉的一生。早上我们谈的腓力的一生。我看来很多人一听到腓力来讲的话，那很多几乎是怎么样呢？所有每个人都立立成为现代的腓力。为你们感谢主。我们现在看以斯拉的一生。以斯拉可能比较不熟悉，但这个人一生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们一起来读圣经，以斯拉记第七章。有没有找到？你翻圣经要翻快一点，如果你翻太慢的话，就来圣光读书，他可以帮助你越翻越快，有一翻马上就到了，你知道吗？啊，找到没有？原本不知道以斯拉记在哪里了，那必须要来读，对不对？好，我们来看第七章第十到十二节，有没有找到？一起来念好吗？来，定是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是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亚达薛西王赐给他谕旨，上面写着说：诸王之王亚达薛西，达以祭司以斯拉，通达天上神立法大德的文士云云。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爱是何等的大，也看到我们在你眼中是何等的宝贵。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求你透过圣灵，让我们对你的话有更深刻的认识。 得更深的体会，好让我们的一生行在你旨意当中，也能够被你所使用，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跟帮助。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圣灵亲自与我们同在，赐我们在此的时间，也赐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以斯拉的一生，我们来看有一个怎么样呢？有一个信仰跟人生价值的一个对话，哎，这个对话是很有趣，是一个怎么样呢？牧师跟那个年轻的弟兄之间的一个对话，然后牧师分享一个信息，然后分享怎么样呢？一个有深度的人生的信息以后呢，会后怎么样呢？一位弟兄就跑来问牧师了，请问牧师，什么是有深度的人生？这个问题问得怎么样？好有深度哦，有没有？一般我们都谈到成功的人生、幸福的人生，有没有呢？美满的人生啊，但应该谈到有深度的人生。如果有人问你的话，你怎么回答？啊？有喜乐的泉源，嗯，很好。还有没有呢？我以前在怎么样呢？在美国，在查经班还没信主之前，我听的第一篇讲道是什么呢？有深度的人生。我听一个就非常怎么样愤慨，还没听之前呢，怎么搞得起这个题目呢？怎么有深度的人生？啊，有的时候丰富人生、喜乐人生、成功的人生，个个好好的一个人生，哎，那还没讲之前，我在猜究竟他讲什么东西。后来猜猜猜，啊，突然想通了，什么是有深度的人生呢？我记得我在读台北工专的时候，我们班前面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呢，都很有深度，不是400度，就500度，就600度。可是那时候我都还没有怎么样啦，我都还没有戴眼镜。我到什么学校里面在读博士班，一年级才发现的吗？我的眼睛看不到前面那个东西，配眼镜才知道是250度。这是有深度人生吗？啊，什么是有深度人生呢？这个牧师怎么回答呢？有深度人就是有意义的人生，对不对？对。然后这个讲完以后呢，这个会友又问牧师了：“那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你有没有碰到这种人啊？啊，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你有没有这种精神？
有
啊，真的有没有？
有。
大声一点，我看有没有？
有。
有人都要来圣光读书。哎，圣光需要这种精神的人，你知道吗？
对。
对不对？你看我们的牧人在后面跟你的那个阿门了呢，啊，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呢？牧师怎么回答呢？有意义的人生就是什么？人生呢有追求到永恒价值。这些回答是不是很抽象呢？很抽象，所以他继续问：那牧师什么怎样人生是有永恒价值的人生？你要知道这些都是怎么样呢？一些抽象的形容词在说。后来牧师就怎么说呢？蒙上帝悦纳的人是上帝国度的人，就是什么样呢？有深度的人生，但还不够。我们看蒙上帝悦纳是怎么样的？人为有信就怎么样呢？不能得神的喜悦，有信心的人，对不对呢？因为罪得赦免的人，因信而成立属上帝国里面的人，对不对呢？不属于地上国，这个人就怎么样呢？我们看到他开始有深度了，有深度了。但牧师又加上去怎么呢？他怎么说呢？蒙神的怎么呢？恩赐给你能力，被上帝使用的人，这才是更有深度的人生，你同意吗？当这个讲完以后呢，这个年轻的弟兄问说：“牧师啊，那你认为上帝会怎样使用我这个人呢？”哇，这个牧师被考快要倒下去，你知道吗？哈，怎么办呢？因为你做传道的嘛，一定有很多人问你很多坏问题，是你没有想过问题，都可能问你。 你要准备好。杰克牧师回答问的蛮不错的，他怎么说呢？我们来念一下话来。上帝要怎样使用你，我不清楚。以过来人的经历，我可以告诉你。之前要先改变你，造就你。你未来做什么事，连做梦也想不到。没有做什么事，连做梦都想不到，你相信吗？我做梦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站在圣光这个地方。我做梦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怎么样呢、啊？我在神学侍奉。我做梦也从来没有想到怎么样有一天怎么样呢、啊？我在教会做牧会。我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成为基督徒。你相信吗？很多都是想不到，因为当你进入神的计划里面，不是你个人的生涯规划，而是让神跟你一起有生涯规划的时候，很多事情都你想不到。但这当中有没有经历过很多改变？有。我回过头看我过去到现在，有没有很多的改变呢？有啊。哎，我不是问你们吗？我是内向还是外向的？啊，你们如果对我认识越深的话，你们就知道我是内向或是外向。我是内中有外，外中有内，两方都混合起来了。必要说是很外向的啊，要去跟他传福音，要不要很外向？不要吧，要去关怀人家，要不要很外向呢？哎，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一定有个侍奉。那在神的感动之下，怎么样啦？我做自我调整啊，要自我调整，效法耶稣基督，效法保罗，效法彼得，效法约翰来讲的话，做该做的事情。你会发现呢，你这个人呢，就怎么样啊？就很多事情，也很精彩的事情会发生。哎，上帝会改变你，上帝也要造就你。哎，怎么造就呢？怎么造就你呢？才你师父。教会里面才有侍奉，那教会这件事还不够，还需要什么呢？啊，还需要什么？来，年轻人大声一点，你呢？就是你，受气，受什么气？帮哪里受气？你要大声一点啊，对不对啊？难道你不能今天在这里是突然的吗？是偶然的吗？啊，不是偶然的，因为有上帝特别的计划在里面呢、啊。我们感谢主，你们都能够来，我相信呢、啊，啊，我们都一起在神面前来同得造就。但是呢，上帝怎么使用你们，不要忘记了，要谨记，上帝不用拿走的，有些人是上帝不用，上帝也没办法用的。哎，第一种人是什么样呢、啊？自以为自命不凡的人，哇，他自命不凡的。他要做一个了不起的人，一辈子要做一个了不起的人。等他成为了不起的人物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啦？他就起不了了。骄傲有什么用？他起不了了，他爬不起来了，他也走不动了。有没有这种人啊？因为这种人是蛮多的呢。哎，我要做个非常富有的。等他非常富有的时候来讲的话，他怎么样啦？他吃也吃不下了，他躺在床上了，那怎么办呢？啊，是不是很可怜的这种人呢？这种人是蛮多的，你知道吗？蛮多的，四面不凡的，妈的，看自己过一所当看的，这种人神都没办法用。第二种呢是什么呢？自卑自怜，自卑自怜，然后他看清自己，有很多的负面的思想，然后有消极的态度，消极的态度，然后呢，他是个自暴自弃的人，这种人是怎么了？自我形象很低啊，这种人是非常可怜的。自我形象低到的程度来讲的话，怎么样呢？连他自己都不能接受自己，这种人上帝不能用。第三种人是怎么样呢？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他想得到利益，他想得到名声，他想得到权势，他要得到各方面的财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自我为中心的。还有一种人是怎么样呢？顽固不变的人。上帝也没把他使用，最让人受不了是什么人呢？顽固， 臭脾气的，要给都不给的人，这个上帝是很难用的人，很难用的人。即使他差你侍奉，会不会带来很多问题？
是，
让别人受不了了，真的非常受不了的。对，而圣经怎么说呢？诗篇五十五篇十九节怎么说呢？那没有更变、不敬畏神的人，从太古长存的神，必听见而怎么样呢？苦待他。当你不愿意改变的时候，你就是不敬畏神的人。太古长存的神听见而怎么苦待你？好，让你经过苦待，可以被扭转改变，才可以被神所使用。Okay. 第四种人是什么样呢？就是说自我逃避。对，他逃避什么样呢？逃避人生的功课，他逃避很多的挑战，他逃避很多的问题，他逃避很多属灵的功课。一种人是怎么呢？拒绝学习的人。当然拒绝学习的话怎么样呢？他就拒绝成长。那你不学习怎么去能够教人家呢？我们看来讲，今天早上谈到菲利，你们信主也是开放学习呢，就参与很多的侍奉呢，然后被怎么呢？两万个人当中选出怎么呢？七位执事，那是排第二的，非常不容易。为什么？赶快去学习，赶快去学习。在现在的后现代当中来讲的话，一个人要成功哦，你要发现他学习要快，学习快。他学习快以后来讲，他可以应用去怎么呢？做教导别人的，教导别人的。所以上帝不用这些人，那上帝会用什么人呢？就把这反过来，就是上帝要使用的人，要使用的人。我们今天来看什么？以斯拉，以斯拉是一个怎么样被神所使用的人？这个是以斯拉一个肖像。你看他这个所弄出来这个，就看到这个人是怎么样啦、肖像看出什么，有很多特别的气质在里面。他的时代背景是怎么样呢？我们看他是出生于怎么那波斯帝国的犹太人，波斯帝国犹太人。他在异乡出生，在异乡成长，他不是怎么样啦，自己选择到那边去的，他是没有选择的。没有选择，他们说他移民哦，去那边来后在那边怎么样？不是的，很多事情来讲的话，我们出生是什么？没有选择的。我们一出生来讲的话，就注定，变成注定的。他是一个怎么样呢？出在波斯帝国人，当时什么时代呢？是最黑暗的时代。当我感谢主了，最黑暗的时代也常常是最光明的时代，有没有？最失望的时代也是怎么样呢？最有希望的时代呢？最动荡的时代也是怎么样呢？也是最荣耀的一个时代，你知道吗？很多动荡不安来讲的话，会不会促使人怎么样啦？有很多潜能上的发挥，很多机会，处处都是机会，会不会呢？他出生的地方时候来讲的话，是一种动荡的时代。我们看来讲的话，时间是怎么样呢？刚好在中国春秋战国的时代，在主前大概第五世纪左右，第五世纪初，可以说来讲，那时候中国春秋战国非常动荡不安，在那边吗？也是一样的动荡不安，动荡不安来讲的话，你看中国是有百家争鸣的，百家争鸣的。然后他在那个时代来讲的话，我们看以斯拉必须要学习希伯来文跟波斯文，对他来讲，所以希伯来文是很好学习的。希伯来文台湾话怎么说呢？希伯来文台湾话怎么说？ He big 来了， He big 来文的哈。当你读久又发现怎么样了？真正是 He big 来，学不来了，好难学啊。但你放心，我们这里有很多非常棒的老师，不止让你希腊文可以通，希伯来文怎么样啦？也让你能够精通哦。身外很多优秀的老师，可是身外没有老师可以教你波斯文，那没关系啦，波斯文不需要，你要把中文、英文跟什么呢？双希弄懂就够了，你就会吃遍全世界了。你到任何地方去来讲，都会很吃香，你相信吗？会很吃香的。我们可以来讲的话，它是怎么样呢？要学习两种语文。两种语有什么好处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话，非不是有着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吗？ 当他利用一个开始写的话来讲，对他的思考能力怎么样，对他的看法怎么样呢，哎，他能够整合什么东西的东西。所以这是怎么样呢，是有好处的，是有好处的。我们再看他在双重文化啊，跟社会的挑战，不同文化，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习俗，不同习俗，哎，不同的很多的看法观念呢，啊，你让我们了解了解的话，就用怎么样的波斯帝国在想什么东西。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教会里面没有到，万一不晓社会在发生什么事情，或人的思想怎么样呢？你看他这样一来，双重文化对了很多帮助，你了解社会方面的需要，社会方面的需要。你要在当时的社会，犹太人是什么光景呢？犹太人是一个被掳的，虽然讲他是一个二等怎么样呢，公民上连公民都要不到，国民搞不好是三国的国民，也是被掳过来的，被掳过来的，有人被看清，被看清了。所以在当时时代里面讲的话，当然很多人吃不开，吃不开。好，我们看到他时代背景呢，我们再看他身份。对，以色列的身份跟职分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看他是王国被掳到外邦的第二代，第二代，他第二代在那边出生，有没有身份认同的危机？我是什么人呢？希伯来人呢？啊，还是波斯帝国的人呢？那出世纪来讲的话，你看那些有那种罗马帝国公民的人来讲的话，他是犹太人啊，还是怎么样啦、啊？还是罗马人呢？那罗马公民呢？有没有认同他们的危机呢？有，有。那出生在外邦来讲的话，常常会有这一方面的认同危机，但有些是不能改变的。第一个不能改变是他祭司的身份是不能改变的，为什么？他是亚伦大祭司的后裔，这个后裔怎么样呢？既然注定他一辈子要做祭司，对不对？这神已经规划好的，一定要做祭司的。对，可是呢，这时候人在哪里呢？在波斯帝国那边，能够做祭司吗？可以献祭吗？圣殿又不在，也没办法献祭了，所以你怎样？因为很多的不方便，所以他也没办法做献祭方面的工作，只能做什么样呢？哎，因为圣殿被毁，圣殿里面器物怎么样呢？也被掳走了，只能祷告，借着祷告，还有呢安慰，还有鼓励那些以色列百姓做牧养关照的工作。啊，这是他怎么呢？一个祭司。可是来讲的话，我们看他又是怎么呢？以色列不只是祭司，他还做怎么样呢？他还做文士。文士做什么呢？钻研精通天上神的律法。不是每个文士都是怎么精通神的律法。可是呢，以色列是怎么样呢？钻研要精通天上神的律法。利率典章方面都要搞清楚，还有怎么样呢？把什么道弄得清清楚楚，通达天上神律法。所以来讲，他叫什么呢？以前的名叫达人。达人这个是从圣经来的，你知道吗？因为他通达这一方面的，所以叫达人，对不对？我们不叫叫通人，我们叫达人，对不对？圣经的老文就讲述很多什么现代人可能发生的事情，你相信吗？对。好，我们再看下来，然后他做文士，为什么做文士呢？啊，文士做什么？是他研究神律法，你愿意吗？研究神律法是什么科系？你知道吗？啊，是什么科系？哪一种科系？考古基督教是吧？那我们怎么讲那么深啊？有没有浅一点的讲法？他是什么科系你知道吗？我告诉你哈，哎，是个冷门的科系，圣经科系呢？你说冷门不冷门？我告诉你，很冷，而冷得不得了。因为在当时两个国家打仗，如果这个国家输了，那你这个国家的宗教，你的神哈、哦，怎么样啦？比我这个国家还差了，你懂意思吗？所以犹太宗教当时是被他看扁看低，就要当什么二等三等国民在那看，你知道吗？ 所以你在当时如果要怎么样呢、啊、要做一些比较像样的，要不在工程当中，要不在科学当中，要在技巧当中，或者要不好好发挥，要不要呢？啊，所以你说像林心颖来讲，他就很厉害了，他要好好怎么工程方面发挥。所以你看他所建造来讲的话，工程管理方面来讲是一把照的啊，所以他处理事情来讲处理得很像样，对，很多细节发挥得非常好，发挥得非常好。你从林心颖当中可以看到很多工程管理的怎么样啊，最新的知识。你是他干嘛？他不选择这些东西，也不选择谋生技能的事情，选什么呢？冷门。因为很冷了，更冷，在那个国外当中啊，选这个。如果说在这耶路撒冷选这门科系怎么样呢？好赚钱哦，好伟大、哦，哇，怎么样？我们所敬重的未来的怎么样？宗教领袖，对不对？那你去波斯帝国选那个干吗？啊，而且他有没有？他全心投入冷门的圣经科系。我问你，现在大学最热门科系什么？啊？最热门的科系？电机系。还有没有？啊？医学？啊？医学还是医学？学医术的不是啊，是医学的类哈。OK。医学院哈，还有呢？好，电脑资讯方面的还有没有？啊，观光哈，哦，观光管理方面的还有呢？服装设计，你们有恩赐的还有没有？啊 ，MBA 有没有？企业管理方面的有没有呢？如果 MBA 读不成的话，去读 EMBA， 有没有？我那只要花多花点钱就没问题了，对不对的？我们刚才来讲了，万一很多热门方面，在台湾其实现在最热门是什么？华丽系呢？你不相信吗？总统是不读华丽系的，
对，
前任总统是不读华丽系的，
对，
前任副总统是不读华丽系的，
对，
哦，对不对？那以前的行政院长呢？有几个都是华丽系毕业的？相信吗？法律系呢？啊，这些都是热门的。但刚才怎么没有说到圣经呢？连现在圣经科系都是冷门科系，对不对？
对。
啊，那你今天来这里做什么？啊？
有深度的人生。
欸，你今天来的话表示什么？你所看的跟一般人看不一样，你知道吗？你看到这个冷门以后会变成热门，你相信吗？相信不相信呢？
相信
了，我告诉你，因为以后你所面对的问题来讲，只有圣经可以解决问题，同意吗？只有圣经真理可以怎么呢？把整个国家扭转过来，你相信吗？只有圣经可以把一个人全家改变过来，你相信吗？你把社会完全的怎么样呢？改造再改造呢？可是这个冷门呢，没有人多少看到，你知道吗？而你来表示你看到了，要不要为自己恭喜一下？你不敢为自己恭喜，跟旁边的恭喜，让旁边的恭喜你一下。你要知道，比冷门人是很有智慧的才会做的事情，你知道吗？聪明人不会读冷门的，你聪明吗？只有智慧人才会读冷门的，对不对？你是不是智慧的人？我以前来讲，读是读冷门的。哎，另外去读台北工专，我们在1200个报名当中录取300个，那在所有热门科系，我选一个冷门。因为老爸要选一个冷门的，叫做冶金，你听过没听过？你知道？啊， 我老爸卖的智慧，你说你搞不清楚，你要知道人家俄罗斯那几个头头来讲都是什么冶金大学毕业的，不是冶金是冶金，那听清楚你知道是冶金你知道吗？所以在当时来讲说是什么非常什么重要的东西你知道吗？哎，那我就乖乖去读你知道吗？后来发现什么呢？这个冶金就是材料的根本，所以现在材料系有没有很热门啊？台湾在过去如果没有材料上的突破来讲，不可能在现今时代当中电脑电池啦各方来讲的话一直在起飞，是来讲很多电脑是台湾是怎么占第一把你知道吗？对，我有很多同学对吧，跟我一样从材料系毕业转到各方面来讲的话表现都非常容易冷门，冷门会变成热门的，尤其这个冷门是谁的冷门呢？跟神有关系了，迟早怎么样呢？要把它变成热门的，变成热门。我那个以斯拉，以斯拉是一个什么呢？热爱神律法的人，所以呢，因为他热爱神律法，就教导以色列人。一个热爱神律法的人是什么？爱神的人。你爱神，你爱多少，就看你爱神的律法爱多少。你相信吗？神所说的话，难道你不爱吗？不去看重吗？他喜爱神律法的人。对，所以来讲的话，有人说诗篇第一篇是谁写的，你知道吗？第一篇是谁写的呢？以斯拉，因为以斯拉是诗篇的编者。那诗篇的编者来讲的话，必须要把所有诗篇看完，写完以后，总共119篇，然后再加上一篇是他的。而这一篇必须要把149篇所有经文浓缩起来再一篇。所以你看第一篇看起来不像大卫所写的样子。他是怎么比大卫再怎么样呢？被神律法更搞清楚了所写下主要的精华，有没有？那个精华到底怎么样呢？你看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就怎么样呢？变得有福。他像一棵树怎么样呢？再来接下来二人乃像被风，不要看圣经。因此当审判的时候，二人被站立不住了。再来呢，罪人在耶和华的会中，因为我知道一人道路，二人道路却比灭亡。他把好坏人生两方面讲得清清楚楚，所以你看，他可以涵盖整个诗篇呢，功力很强，有没有呢？哎，很棒的。啊，当你读神的律法以后呢，你有没有神的思想？你有没有神的观念？有没有呢？这个非常重要的。你有没有一些世界观被改变呢？你的人生观会不会被改变呢？你的价值观会被改变呢？你的道德观会不会改变呢？你的婚姻观、你的事业观会不会改变呢？你都跟着改变，你知道吗？你也明白什么做法，你也明白什么作为，你也更加明白上帝做工的原则。你的生命性格跟着被改变，你也做正确的决定。正确的决定，你变成一个怎么样呢？当你越尊重神的律法，神必尊重你，而且要赐福给你。你懂得做个正确的抉择。所以你讲的话，你看他们读对了，但读一定要把它读通了。最怕来读的时候没有读通了，所以如果你们来圣光读的话，一定要读通。怎么读通？我告诉你啊，好不好？
好。
抓这个原则，不懂的就问。你问到老师倒的时候呢，你就大概通了。你同意吗？不要你想的比老师还更深刻的时候来讲的话，哦，你想的比老师更加完整的时候呢，你可以怎么呢？毕业了。哎，圣经会考只是一个怎么点缀性而已，人们只为了圣经会考可以毕业。你要挑战自己，我要能够把老师问倒啊！我们老师不怕你问倒，你说夜里怎么问老师问很多来讲的话，我们院长第一个什么鼓手赞成，这边来的学生来讲蛮有深度的，有没有？哎， 三年如果不够的话没关系，我们可以让你四年毕业。如果四年你还是怎么样啊，不满意的话你也可以五年毕业，你相信吗？啊，我们欢迎你变成一个什么样啊，还有怎么样啊，准备好了。好，以斯拉是三个人来讲的话，以斯拉怎么样，他影响力多大呢？以斯拉影响力其实都蛮大的，你看他是犹太历史上一个伟大教师，很伟大的一个教师。哎，他不止什么呢，编辑诗篇，他怎么样啊，历怎么样啊，历代志上下也他编的，很多书来讲他编的，对，他还帮忙训练一些神学生的设立学校，设立学校了，所以他算是一个怎么样呢，非常棒的一个老师，对吧，老师，这种老师不能找得到，可是圣光可以找得到，而且蛮多了、哦、再来他是犹太人复兴的一个属灵领袖、哦、对，他的领袖呢带领什么呢，以色列人的这个复兴，特别是哪里复兴你知道吗，在外邦复兴不稀奇，还在耶路撒冷带来复兴，有没有？他把一些人怎么样呢，在波斯帝国当中、啊、让他们复兴起来，这个复兴来讲的话让怎么样呢，让波斯王都惊讶你知道吗，但他更早把复兴带到耶路撒冷去，有没有跟尼西米配搭，然后把他们整个城墙建造好，还有属灵的城墙也建造起来，那还有怎么样呢，他是波斯王所敬重的文士文士，为什么呢，亚达谢西怎么说呢，诸王之王亚达谢西啊啊，达以祭司以斯拉怎么样，通达天上神立法的什么文士，什么文士，大德文士啊，那这个的德性来讲的话，生活方面敬虔程度是能赢得这个王的敬重，他是个德师，你知道吗？道德方面的一个老师，一个道德家的姿态，也可以作为人师，你知道吗？不止作为人师，还可以做怎么样呢？还可以做王师。什么叫王师？王的师傅，或者叫国师，国家的师傅，或是国策顾问。怎么说呢？好，因为这个王哈，诸王之王，有没有统治很多国家？欧亚非这个很简单，我们很多不同的民族，我们很多不同的文化，我们很多的不同的困扰，有没有？怎么治理？怎么治理呢？啊，你看那么多国家不同的华人，那你要治理，觉得我很难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哎，你要什么因地而治理，你要以夷治夷，有没有啦？但来讲的话，这些怎么都证实的，有没有根本的做法？然后这边怎么样呢，这个王头痛的时候来讲的话，哎，请以斯拉，以斯拉跟他讲，如果是上帝的话会怎么治理，为什么他用天上来看地上的，用天上神立法搞通了，地上的立法来讲的话干干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所以你看来讲的话，他的影响力是怎么样呢，跟什么关系呢，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就在神的律法跟道，他对神的律法跟道怎么非常清楚，我们看天上神的律法大大超过又超过地上人的法典，不管是汉谟拉比法典最早的，你跟圣经比起来的话，你会发现哎呀，圣经你看神只要讲十条诫命，就把人性根本的问题可能产生的各方面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说各位来讲的话都怎么十条讲出来，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丰富最周全的内容，只有谁做得到，只有上帝做得到啊！对人性最深刻的描写了解最多来讲还是神的内容，有没有人的立法会不会改来改去，
会
啊，对不对，现在会不会改，
会，
连台湾的现在都改来改去，大陆要改，美国要改，修改，你知道上帝的呢没改，大陆的地方都用得通，你知道吧，你会看到上帝厉害，即便是天上神立法特别对付的内心的毛病，思想的毛病，心灵的毛病，有没有呢，哎，种种都怎么样呢，都掌握在神的手中当中，哎，让人怎么一碰到神的立法就怎么样呢，就降服在神面前，哎，地上的不够完全，我们看来讲的话，神的立法一精通可以怎么样呢，改变一个人的思想，一个思想可以改变人，狭隘的思想变成宽阔的思想， 对，生命改变，心胸也改变，有没有呢？你计较什么嘛？啊，还有更多的事情呢，啊，对不对？你吃亏就怎么样了？吃亏就怎么样了？占别你了，因为你吃了亏，上帝会去纪念了，对不对？哎，上帝是公平的上帝，也是公义的上帝，对不对？你不要担心这些，你的生命会不会改变？你性格会不会改变？会改变，哎，会改变的。测试敌人的改变，你有来讲的话，你会影响亲人，啊，影响你的家庭，影响邻舍，影响朋友，还可以怎么影响你的仇敌？你可以化敌为友吗？可以的。哎，你要化敌为友，不是没办法了，圣经很多办法告诉我们如何化敌为友。哎，太多的经文了，我们今天来不及说。另外来讲的话，你可以建造百姓，而且来讲的话，可以建造教会的信徒呢，也包括什么一些领袖，教会的领袖，哎，或是怎么呢？教会领袖出来又在社会上做领袖，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有哎，啊。他们的影响会多大你知道吗？会很大你知道吗？非常的大。哎，还有呢，我们来看可不可以转变国家，我们已经有国家被转变，国家被复兴，怎么复兴起来呢？很多外面怎么从国外来的讲人说，哦，台湾要复兴的，台湾要复兴的，我们相信不久台湾要复兴，怎么复兴啊？如果没有像以斯拉这一种复兴来讲，复兴怎么可以轮到台湾呢？如果对神的话语来讲的话，没有很多的科目，没有很多的好好的研究，怎么能够改变呢？复兴改变从里面改变，而不是外面现象，你懂意思吗？很多时候出现外面现象了，哇热闹，哇什么各位，哎，真正的复兴要从里面，你里面改变来讲的话 inside out， 会不会因此而影响教会，要影响社会出去呢？哎，我们需要这种只有神的律法，你的道可以改变，因为怎么改变习俗也可以改变君王呢？啊，你相信吗？马英九民调这么低，23.7%，如果他好好回到圣经里面研读圣经，在言语当中他生命被改变，啊，决策方面按照神的智慧来做，你说他的民调会不会拉上来？会不会？对不对？任何一个人不管是谁在那个位置上，如果他愿意遵守神的律法，你说整个国家会蒙福呢？圣经又写以耶和华为神的怎么样？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的是一产业，那名是怎么样呢？是有福的。所以我们判断来讲，我们国家领袖怎么样也能够怎么样被什么道所改变，我们会蒙福呢？会的，会的。所以呢，保罗在怎么提摩太里面前四面说，我劝你第一怎么样，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入谢，然后为基督和一切在位的怎么样呢，要特别这样来做，特别这样来做。哎，神的道可以改变人，影响非常大，影响非常大。我们来看这个图，这个图来讲是祭司以斯拉，他是个敏捷的文士，备受尊敬的大德文士。你看来讲的话，他这个怎么样呢？他是祭司，可他穿的东西并不是一定都是祭司的。哎，他的服饰来讲比较不一样，比较不一样。他有时候来讲像一个高级顾问，一个尊贵的一个顾问啊的一个图画。那这个图画告诉我们怎么呢？以斯拉这个怎么会称谢什么帮助？他从巴比伦回到什么耶路撒冷的时候复兴耶路撒冷，在路上的时候怎么样呢？就一起赞美神，也带领这些人来讲的话，带领跟他在一起的人怎么样赞美神？这个图画的非常好，把他怎么样呢？这种怎么对神的感谢来讲的话，仰望这一方面来讲，欢喜快乐怎么样呢？不管在任何地方，明白吗？很自然的表现出来，意思啊，哎，一个信心的人，一个仰望神的人。我们再看以斯拉怎么样在台上宣讲什么话，百姓怎么样呢？痛哭悔改，在哪里做到的？水门，美国有水门事件，应该叫尼克森他们那些怎么样呢？来看这一段，他们在水门做什么呢？宣讲神的道。然后百姓有没有痛哭悔改呢？你看以斯拉在那上面站着， 年纪不小了，你看胡须变白了啊，旁边站了几个人，左右都站着人，他站着来讲，他不是坐着讲啊，他讲以后来讲，你看有没有站得很挺，因着神的道让他站得很挺了，神的道可以不会让一个人怎么样变成一个怎么样呢，很挺拔的人，一个有原则坚定那不是移动的人，坚定不移的人。你看他在传讲当中来讲，他说带不到属灵谦卑能力是何等的大。我们看他是一个怎么样圣经的教师，他也是一个怎么样传道师，他也是一个属灵的领袖，而且是一个属灵谦卑的人，他是一个教育家，教育家，他也是怎么那个布道家，他也是带这个机会来讲一个奋兴家。当你把什么道论通以后来讲，你扮演什么角色都可以，你相信吗？相信不相信？
相信。
甚至扮演总统都可以，相信吗？
相信。
我看你们没有多大信心。哎，你把什么道通了以后来共当总统吗？对，人家大卫怎么样？大卫被神的道、神的律法都搞得清清楚楚。你看诗篇是不是对神的律法、对一个人影响？各位来讲的话，对整个宇宙方面来讲，那讲得清清楚楚。这个有神的道在里面来讲的话，所以你看他治理国家怎么样呢？虽然自己有些小毛病，在神的眼中是怎么样啊？什么王？什么王？合神心意的王，有没有？他体贴神的心意来牧养以色列百姓，哎，你的宗教做好的话，你要做的话要牧者他们欣赏。最后我们来看以色列，他得能力跟父亲的秘诀在哪里呢？第一，他是定制，定制表示他有决心，决心表示什么？愿意付出代价，而且不计任何代价，他有恒心，让他不怕困难，不怕压力，也不怕别人的讥笑。有没有人讥笑他？啊，没有人来读神学，有没有讥笑你？哎呀，为什么呢？哎，我以前就这样的。刚在美国工作七年，我做高级的研究员以后来讲啊，我把高薪工作辞掉。太太也跟他辞掉，我问你要干什么啊？我也跟我的主管说我要怎么样他辞掉，你辞掉以后，哎呦太可惜了，那问你辞掉干什么呢？做传道的，他差点没有笑出来。别人会不会讥笑你呢？我也说传道人变成怎么样呢？没有固定薪水的呢啊，你高薪然后突然降到没有薪水的，只要你太太那一份薪水也没有了，那怎么办呢？你是做正确决定吗？啊，别人会不会笑你呢？啊，亲切的笑你呢？啊，半夜笑你说，以后柯林喜要那性地不好，性在爬个叛体，他可能是怎么啦？太迷信了。我说我不是信迷信，我是信到迷，你知道这个差别吗？我心到迷惑在里面来讲，我很多的享受身份，很多的负担，我不是迷信，迷信是糊里糊涂的信才叫迷信，你知道吗？我现在在座每一个人是迷信的，没有迷迷糊糊的人了，那才叫迷信，你知道吗？信到你要是到来讲的话，因为面对别人的挑战还有怎么样呢？困难有没有？很多困难我也爱领导专心，专心，当你读书专心效率会高，而且来讲的话你有没有读透读通，再加上一个是清新，当你读书你清新读书来讲，属灵敏锐度有没有很高？不止属灵敏锐度很高，你智慧有没有越深越广？哎，但以上是怎么样的？你记住，它是定制，它是不是励志哦？他不是立志哦，你要弄清楚哦。因为立志为上，怎么样？由得我，只是行出来怎么样啦？由不得我，对不对？立志有没有人能玩弄？ 常常怎么样呢？翻来覆去的有没有呢？他是怎么样呢？定制，哇，不简单，你知道吗？啊，真的，决心很大，你知道吗？你的力是靠不住，一个人是软弱的，软弱的。所以第一个定制，第二个是怎么样呢？考究，考究是怎么呢？考究神的律法，要不要读经？要不要背经？要不要查经？对，背经很重要，你知道吗？当我在怎么波士顿，后来怎么信主啊？以后呢？后来不是逼着怎么样要做福音班班长吗？啊，受洗完三个礼拜要做福音班班长，你知道吗？就要逼着自己赶快读经，还有发现不够还要背经，不止背中文的，还要背英文的，你知道吗？所以我的头还保持一个大大的。不过来讲的话，记性来讲的话，神怎么样呢？你愿意读，愿意背，上帝会给你智慧，会给你很好的记性，你相信吗？哎，然后背经还要怎么查经，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还不够，你要教人的话，要到研经的阶段，研经把它弄通。哎，第三怎么样呢？遵行，怎么样呢？他传道还要在那行道，因为传道的人不一定有权柄。如果他又是怎么传道又行道，他属于权柄有没有很高？非常高。他讲话有没有那种叫人家信服的力量？有啊，因为他注重什么话语去讲，又按照什么话语去行，怎么样？别人怎么看他呢？他不是一个传道师而已，他又是怎么样呢？这一方面都符合神的标准，自然有很高的一个属灵权柄。对，所以你看他对整个我们犹太在当时的社区来讲影响非常大，以至于怎么样？波斯帝国王看到不一样，他找他怎么呢？做特别的国策顾问。第四，教训，怎么教训呢？言教还有身教，身教在言教之前。会不会带来很大的转变呢？很大的转变，而这个转变力量是非常的大，非常大。你看，他的能力跟复兴的密切。所以讲，我们看到以斯拉的嘛，神用他是有道理的。然后呢，你有没有这个心愿？愿意做现代的以斯拉？不管人家怎么看，不管人家怎么笑你。啊，不管要读三年或四年或五年都没关系，你把该读的读好，该做的做好，上帝要使用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最后呢，看那个神在这世代做什么呢？神在新的世代在寻找什么呢？啊，寻找新世代的以斯拉。我们这个世代也是个动荡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怎么样呢？也是充满机会的时代。那你要对这个世代有影响的话，你要像以斯拉抓住门门的啊，你会抓住门门的科系吗？在神里面是热门的呢，因为这个门门的你读透又让你具备属灵的权柄跟影响能力呢，你相信吗？啊，台湾很需要，台湾要复兴哦，不是靠几个特会活动，而要从神的话语里面，那把它行出来带来的属灵全能跟影响力，也不是光靠祷告，而神的话是下功夫，让每个基督徒里面 inside out， 你看影响成本多大了，那才是吓死人的。啊，那样的复兴才是怎么啦？长长久久，不然的话也是昙花一现，昙花一现。什么样的新时代的以斯拉呢？哎，定制，委身侍奉，强烈的委身，哎，有一个使命感，拿去侍奉，怎么侍奉呢？怎么来侍奉神呢？啊？借着侍奉人来侍奉上帝，完了坚定的意识，不管问题再怎么样，不管侍奉当中面对多少困难，你老师不是列出很多一些法则吗？你要知道，一个侍奉人会面对很多的挑战，会有很多要对付自己的， 来你定制下来的话，神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的帮助。Okay, 你会越做越好，定制。问题是你愿意定制吗？今天你愿意定制吗？啊，今天要做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吗？没有人能够替你做决定的，只有你才可以为你自己做决定。还有呢，考究，潜心学道，对，安静下来学道，啊，不要心无旁骛，要去精通什么立法，精通什么立法，是需要花功夫的，花功夫的，对。那在神学是最好让你花功夫的，你千万不要做皮毛事情，做皮毛对你没有多大的帮助，你知道吗？这个时代是怎么样呢？一直在改变的时代，但你精通美门的是怎么样呢？永不改变的真理。这时代是什么？万变的时代，现在不变的真理，你把它抓到又来讲的话，你在时代影响力多大？啊，你说多大就有多大，你知道吗？啊，另外遵行，哎，传道之前先行道。加上生活的见证，你所讲的每一句话有没有分量？有没有属灵的权柄？有没有感染的果效呢？最后教训，用什么教训人家？生命教导人家，不是口言语教导人家，有生活的生命教导，带来改变生命的教导，要带来复兴的动力。定制是服侍的人，所以把定制来讲的话，我把归类成一个什么呢？一个牧者。做牧师的人哈，做传道人，有时候面对很多的挑战哈，会灰心的。这么努力还得到什么呢？会众的不满啊，有没有啦？对过分的要求，你不要灰心。侍奉了几十年，他信主人数不多，你也不要灰心。你要继续尾声，强烈的使命感，对，坚持下去，你会看到侍奉的果效。牧者，你有心力做牧者吗？啊，非常大的挑战工作，以你现在恐怕还没准备好。但神用平凡人做什么事情呢？不平凡的事情。那请问你牧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任务？不平凡的任务。还有什么呢？三个在表达。他不平凡了，还有怎么样呢？要做得好是怎么样？是什么任务？电影里面怎么说？不可能的任务，你知道吗？若是可能的话，又不稀奇了。因为不可能，所以你要靠上帝的能力，有没有？那上帝可以让你啊，你就可以做了。那上帝让你经历不可能，对不对？那经历他的能力，让怎么样呢？不可能成为他的荣耀，也成为你的喜乐。有没有啦？你回过头来看，哎呀，你看我当初选择冷门的话，其实选择对了，你知道吗？我当初来参加3月27号的圣光这一方的研习会哦，怎么样啦？有没有意义？要把这一天特别记下来，要不要呢？哎，这一天会变成一个怎么样呢？一年做牧者全职侍奉的啊，另外来讲考究是怎么样啦？要精通是怎么样的人呢？啊？达人，达人噻，有没有更好的说法？跟者有关系的，大声点。学者，你们真的很有程度。学者，你要做圣经的学者，不止那个道理可以弄通，还可以怎么懂得去应用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人生都可以应用不通，你知道吗？你相信吗？圣经这个道啊，超越很多，包括怎么样呢？哈，你要知道，很多人对怎么样呢？一下我怎么生长搞不清楚，很容易，他本来就是无性生殖，单性生殖，你懂我意思吗？哎，一直到现在有无数人的单性才可能，哦，那不是不可能，是可能的事情，你相信吗？所以很多人讲的话，其实都要超越很多方面的。当你越了解的话，你怎么呢？现在的认同的学科、认同的知识，都成为什么圣经的佐证。好，遵行是什么呢？则啊，遵行是什么则？亏 快一点啊，我们要赶快结束。我比你们更急呢，来来来。啊，
实践者，
实践者，两个字怎么说？
行者。
哎呀，程度实在很大。行者，哇，给自己鼓励一下的，能够行呢？啊，哎，我们这一边来讲，这一次来讲，这些都很有程度，你知道吗？哎，院长，你看他们程度不错，你知道吗？啊，哎，行者啊，哎，还不容易的，教训呢，生命教老夫用的是一个什么者？有梦者已经说过了，大声一点，大声一点了。哎，使者，你知道吗？哎，我考你都考不过，你知道吗？你们都怎么样呢？你要记四大吗？新四大的以斯拉怎么样呢？你看，当你学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教训，你可以做梦者。你可以做学者，你可以做行者，你可以怎么呢？做师者，所具备的影响力多大？但问题是，你要选择，你的信念是什么样？你要不要做现代的医师啦？你要不要跟自己说，主啊，我愿意做现代的医师啦，但我能力不足。我目前还不够，求你帮助我，让我圣光神学院。当然了，不然你要去哪里？那你要去哪里说嘛？啊，在南部哪里有比这里更好的地方？
没有。
现在这里还不输北部，你知道吗？我讲这句话，你不敢相信。还不输北部，你知道吗？也不是中部，你知道吗？我们这里开一些课程来讲，有的别的学校不敢开了，你知道吗？为什么不敢开呢？不一定开得成哦。你既然读了知道，这里很多优秀的老师，非常棒的一个怎么样的师资阵容，也非常好的管理整个系统方面，为他造就你，为他造就你，所以你愿意吗？啊，做个牧者。我说我对圣经很有兴趣，我也得立志做个学者。以后在哪里呢？以后在哪里教书，你知道吗？对呀、啊，在圣光教室不行啊，你要去华神教室啊？不需要啊，圣光就很好的，对不对？啊，你也不需要去中台吧？圣光可以怎么样呢？一批批人才出来呢，行者。在教会里面，在社会，在家庭当中，师者可以教导人。如果你四个都有啊，为你感谢主；如果你四个不一定都有啊，你可以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做一个牧者。那个最难侍奉、最大挑战的职分，就是做教会的牧师。我知道很难，但是我愿意。有没有这种人？啊，有没有这种人？啊！我也成为一个教会的牧者，挑战最难的，有没有这样的？不要客气，一人举手，还有没有了？两个啊，还有没有？啊，举手的站起来好不好？不要客气啊！哎，看看看，别看，我们看你们庐山牧师呢，笑的呢啊，还有没有了？啊，不是挑战的工作了，哎，不要坐下来，没关系，我还为你祷告。不要害羞了啊！哎，在圣光这个地方来讲的话，这是个大家庭，你知道吗？这个家庭来讲的话，你不要任何一种压力，你懂意思吗？哎，你可以怎么样？按照神这种心中感动，哎，如果你要做学者的呢，怎么样？啊，哎，没关系，真的，哎，不要坐，不要坐下来，后面一个举手的，起来，起来，起来，啊，哎，做学者的啊，哎，把圣经精通方面来讲的话，哎，很好。哎，做行者的呢？啊，起立！哎，很好，很好。哎，不管要任何地方来讲，这个行者的见证，对，见证。做师者的呢？做老师啦，啊，做教师啦，啊，愿意怎么按照神的道来怎么来教导人，教导自己，教导你的家庭，教导影响你的社会，影响你的社会。 这些是怎么样呢、啊、上帝在寻找的人。还有没有哪些人还没有决定呢？啊，还在观望方面的啊。所以你是老师不要站起来，其他人怎么样呢、啊、都要考虑啊，不要怕，不要怕啊，哎，要走出来，走出来，走出来，哎，我一直在祷告，一直在祷告啊，哎，再往前一点没关系，哎，哎，来，来再往前面一点，来，往前面一点，啊，哎。来靠过来、哎、我们有弟兄也有姐妹也有年轻的也有稍微年长的都在我们当中、哎、你们今天的决定是非常的重要，要为你们感谢主、哎、我也相信神要使用你们在这世代当中他兴起像以斯拉像你的这些人被神所雕塑被神所改变，对，所以圣光有很多的这一方面的怎么样呢、啊？博物馆课程可以满足你的需要，你要做老师的可以，对，我们有些硕士班的课程可以让你以后到教会里面做教师、做牧师方面的工作，可以做的怎么样呢、啊？超过你自己所想的。神的道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的帮助。后面可能有一些人说，我又还没有决定，但内心有一个渴慕的啊，有，但你愿意来怎样，你可以走过来，我为你祷告，你不要害怕啊。哎，我还没准备好了，但是我想怎么样呢、啊？我以后还要下到圣光里面修一些课程来讲啊，不要客气，不要客气，感谢主啊哈，神也会怎么呢？使用你，我们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圣光不怕你读个七年八年哦，啊哈！那你若能够在很短时间把它完成来讲的话，也是怎么啦？什么恩典能力要在你身上来做彰显啊？还有哪些人啊？还有哪些人？抓住机会，我们开始祷告了啊！抓住机会啊！还有。如果神感动你，你没有出来，你心里不安的话，就是你要出来的时候。啊，如果你看到我会不好意思的话，又怎么样了？表示怎么样了？该出来的时候，啊，以后你看到我就不会害怕了，你知道吗？哎，我还是蛮和蔼的，我还是蛮亲切的，其他老师都非常亲切，你知道吗？哎，院长未免更欢迎你们，啊，为你们感谢主。好，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同声开口为自己祷告，好不好？啊，做的人也为他们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谢谢主啊，我们帮助从你来，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来。主啊，我们的道路都在你的手中。主啊，只有你能够影响来改变我们。我们这一期恭敬祷告你的面前。主啊，主啊，我们向你献上祷告。主耶稣啊，这些都是你所拣选的，主啊，你所用的。求主你特别赦免在他们的身上。主耶稣啊，我们向你献上祷告。就要按照你自己的美好心来成就在他们身上，主啊，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来到我们生命当中有更多的，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来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事情，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在这世代当中，在这晚期的时代，在这个主啊挑战动荡的时代，主啊。哎，我们向你献上祷告，主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站立在你面前，这个地方是属于你的地方，也是你自己分别为圣的。我们看到你的圣灵特别感动呼召一些人到你面前来，主，我们求主你来坚定他们学习的心智，坚定他们委身的心智，坚固他们侍奉的心智，你让他们主啊在学习当中越学习越加美好，甚至在还没学习之前会面对很多的阻力或心理上的因素，客观环境的各方面给他们的挑战，奉主你的圣名 看断一切，阻碍他们到你面前，被装备成新时代的以斯拉，被装备成现代的非利的，主啊，这些男主，我们都求你一一把它除掉去。你不只让他们有些人是变成全职的传道人，或是代职的，或是双职的传道人，求你在他们身上按着主你在他们身上的感动，按着你们美好职的呼召，成就在他们的身上。主也让他们在学习当中，主啊，知道他们生命都在改变，不止改变，也更加的成熟，也能够彰显你的荣耀，让周围人都看见他们身上的改变，看到他们性格的改变，他们全人的改变。我们把他们一个一个恭恭敬敬交在恩主你的手中，我们更求你特别帮助主，在今天的每一个人，主啊，你让他们在家庭当中有更大的影响力，在教会当中他们是否有美好见证的果效，主他们在传福音当中，在做门徒当中对社会的影响力，主啊，能够无缘无界，而且有更有深度的影响。我们把他们恭恭敬敬交在恩主你的手中，主你呼召他们，主啊，一次呼召就是永远的呼召，主啊，永不回头，因为你永远纪念，主啊，他们都是属于你的。我们把他们再次恭恭敬敬交在恩主你的手中，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主啊，我们更将他们的家人仰望在你的手中，你让他们同样的看见，能够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投入这么一个伟大的造就又是侍奉的行列当中，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